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今天我们要从十六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必须去，他的去是对他们有益的，因为他去了之后，他就要差保惠师来，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他要从事三重的工作。第一，帮助人知罪自责，接受福音；第二，帮助人进入真理的实际，走上成圣的道路；第三，告诉人将来要发生的事。因为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照着神的心意而发展，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结束这个世界而带进千年国度，最终带进新耶路撒冷。耶稣讲完圣灵三重的工作之后，从十六节开始又回到当时的场景。耶稣知道眼前的十字架对门徒来讲是一件难以担当的事，因此他愿意再更多的鼓励他的门徒。十六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句话很显然的对门徒带来了困扰，因为门徒不理解。今天我们来读，好像并不难。说到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离开，之后再一个新的形态来与门徒见面，让门徒不容易理解。其中有个原因，就是耶稣讲这句话，他用的两个看见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首先，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这里的看见这个字，他用的希腊字是 theoreo，英文的 theater， 剧场，就是从这个字发展出来的。说出当舞台上在演一场剧，你肉眼可以直接看得见。耶稣以肉身的形态和门徒相处在一起有三年半之久，门徒看得见耶稣。耶稣说，再不多时，你们就没有办法这样的看见我。再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第二个看见用的希腊字是 horao， 它本来的意思是 to see with the mind 或者 perceive， 它着重的不是肉眼的看见，而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一种抽象的看见，或者是说你要有一种特别的眼光你才看得到。接着十七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看不得，就不得看，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很显然，耶稣的这一句话造成门徒的困扰。门徒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十六章第五节的时候，耶稣一开始就对门徒说，我现在跟你们同在，现在我要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其实门徒的这个提问是非常有启示的提问，他们听到耶稣说了，你们现在看不见我，不多时你们还要再看见我，用了两个不同的看见，他们就把耶稣之前对他们说他要往父那里去联想在一起。门徒很有启示的把耶稣说你们等不多时就不得看见我，他是到父那里去了，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是不是他要从父那里来呢？这是门徒问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接着十八节，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门徒不明白而问耶稣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用两个不同的看见，这是不是和他要往父那里去有关？而第二个，他说等不多时，这不多时到底是多长？耶稣明白了门徒的心思。十九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 耶稣知道门徒的问题，耶稣愿意进一步再启示给门徒。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我们在这一节停一段时间，慢慢地来思考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耶稣是很慎重的，并且要引起门徒的注意力。我现在要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因为耶稣知道再过不多的时间，可能就几十分钟之后他就要被抓，而那时候门徒要四散逃逸，而他要先被带到犹太公会，在那里被审，而彼得也要那时候三次的不认他，之后他又要被带到罗马法庭，在那里被审问、被鞭打、被定死罪，而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连串令人羞辱的事情，门徒实在承担不住，他就对门徒说，你们将要痛哭哀嚎。而撒旦借着犹太的宗教势力，借着罗马的政治军队，这些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当门徒们痛哭哀嚎的时候，世人倒要喜乐。耶稣继续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原来忧愁是暂时的，马上要被喜乐取代。那忧愁要怎么样变成喜乐呢？其实在半年前，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启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在那里被害，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就紧接着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是我是谁，彼得有从父神来的启示，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着彼得有从父来这样的启示，耶稣觉得门徒已经有一定的启示了，那时候他才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最重要的是第三日复活。当耶稣复活了，再与门徒相见，门徒就要喜乐。所以这里的等不多时其实就是三天，而门徒看见主就在喜乐了。约翰亲自记载了这件事情，并且只有约翰记载得非常详细，并且在不得看见和最后再看见中间夹上了他必须上去见父的那一段。这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到20节。就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早晨，耶稣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时候耶稣刚复活，还没有上去见父。所以1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结果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他看见主了。19节，就在那一日，就是主复活的主日，那一天的晚上，离清晨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耶稣大概有半天12个小时的时间。门徒在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结果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手上还有钉痕，肋旁还有枪伤。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很显然的，当门徒没有看见主的那一段时间，耶稣升到天上去见了父，然后再回到门徒当中。这时候的耶稣，他有的是一个属灵的身体，门徒在密闭的房间中，耶稣可以穿墙而过。复活之后的耶稣和之前3年半与门徒与肉身同在的耶稣不一样， 你必须有属灵的眼光才看得见耶稣，必须耶稣愿意向你显现，你才能够认识耶稣。这也就是为什么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耶稣陪着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并且一路与他们讲论，他们却认不出是耶稣，因为耶稣换了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用两个不同看见的字，他要训练门徒，让他们从耶稣有形看得见的同在，转变成属灵的同在。只有当耶稣愿意向他们显现，他们才看得见耶稣。复活后的耶稣就完全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随时随地的可以向门徒显现，显现之后也能够从门徒眼中消失。而耶稣身体的改变是宇宙间一件非常伟大的事，耶稣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向门徒有更高的启示。就带下21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一个经节其实不容易懂，它属灵的含义非常的深，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启示之中。在这里耶稣把死而复活比喻成妇人生产，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被钉死，不仅他要受苦难，门徒也要忧愁。耶稣把这些事比作成是惨难，是妇人在生产的时候所受的痛苦，而这惨难它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因为死亡之后就有复活，而这复活呢，就是一个出生。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明白为什么耶稣把他的复活启示成为一个出生呢？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使徒保罗认识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伟大的出生。在使徒行传他的第一篇道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他在比西比的安提阿讲了一篇蛮有启示的道。在13章33节，当他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出生。在保罗之前，诗篇第二篇已经是为众人喜欢诵读的一篇诗篇。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保罗引用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那一天耶稣被升为神的儿子。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引用同样的经节，在希伯来书1章5节，要证明耶稣比天使都大，就是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永远里，基督本来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他本来就是神的独生爱子，那为什么还必须借着复活被升为神的儿子呢？这答案就在罗马书1章4节，那里讲到耶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第4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他有100%的神性，也有100%的人性。从人性那一面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从神性而言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但他的人性必须经过死而复活才被拔高，还有神的大能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说出耶稣的人性经过死而复活之后取得了一个属灵的身体。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15节到18节，那里也让我们看到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我说他是 the firstborn of the creation， 他在所有受造物之间居首位。接着16节17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所以他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居首位。 接着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不仅在旧造里他是居首位，还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死里复活之后就产生新造，他在新造中是第一个，他也是居首位。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当耶稣讲复活是个出生，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宇宙的大出生，在这出生中产生了新造。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临前15章45节称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或者成了赐生命的灵。耶稣是那末后的亚当，因为亚当是预表旧造，而末后的亚当就结束了旧造，产生了新造，是新造中的第一个，他成了那赐生命的灵。他本来是神的独生爱子，但经过死而复活之后产生出新造，在新造里他成为长子，他产生了许多的兄弟。在希伯来书2章10节11节里就说，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基督神这许多儿子的元帅，他自己受了苦难得以成全。11节，他现在是那一个使人成圣的，而许多他的弟兄，就是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件宇宙中的大事，因为他产生了新造，在新造里他是神的长子，那些靠着他的恩典蒙恩得救的都要成为他的弟兄。今天他在他的弟兄中进行圣化的工作，有一天他要带着他许多的弟兄一同进到荣耀里。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回过头来看21节，妇人所生的这个儿子应该就是新造，以基督为首，最终要包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经过圣化的过程，最终也都得荣，产生出一个宇宙的新人，这是一件喜乐的事。因此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原来死而复活是惨难，为的是要产生新造，当新造产生了就不再忧愁，反而是喜乐，而那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临别对门徒所说的话，启示非常高，真理非常深，却又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借着你的死与复活产生宇宙的一个大出生，你不仅产生了新造，还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包括在新造里，帮助我们一直住在基督里，能享受你为新造所预备一切的丰富，帮助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经历死而复活，让我能够放下老我，在基督里有新我的实际，满了喜乐与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